好，非常欢迎，所以今天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主，非常的高兴能够看见大家一起的来到神的殿前，让我们都存着敬畏跟感恩的心来歌颂赞美我们的神。好，我们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低头祷告。好，我们继续的查考马可福音书，我们从好好本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马可福音书第十五章，我们从第十六节念到第二十一节。马可福音书第十五章十六节念到二十一节，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就齐了全营的兵，他们给他穿上酒袍，又用旌旗编作冠冕给他戴上，就庆号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去气败他，戏论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能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又钉十字架。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出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耶稣为我们的罪受尽了羞辱，耶稣为你我们的罪受尽了羞辱。那我们今天来思考，他是谁？全人独一的真神，万王之王，万主之子，整个宇宙是他所创造的，整个宇宙是凭着他的话语支撑着的，他掌管着所有的一切。今天他唯留你的罪，唯留我的罪，受尽了这样的羞辱。让我们来思考神的爱，耶稣基督对我们这些罪人的爱。我们算什么？我们是那样肮脏污秽的，我们看人犯罪，神怎样将整个世界，第一个世界用洪水把它完全的毁灭，只剩下挪亚一家八口。那么索多玛他们的罪满盈了之后，神怎样降火把全城的人都烧尽了，只剩下一家人。那么今天让我们来思考，我们罪人，我们现在活在这世界上的人，七十亿的人口，我们想想我们跟索多玛阿摩拉的人有什么差别，我们跟第一个世界被毁灭的人有什么差别。神为什么这样的容忍我们？神为什么还给我们这样的机会？甚至他爱我们谦卑到怎么样的程度，他愿意让他独生的儿子，那第二位格全能的神的儿子，这样的来到这个世界，这样的来为我们的罪受尽了羞辱。让我们从这几节的经文，让我们来思考罪的代价，我们因着罪我们所应当的羞辱，他都替我们受尽了罪所应得的羞辱。罪所带给我们的就是羞辱跟应得的循环。那么让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先来思考耶稣怎样呢为我们罪人，因着我们的罪受尽了世人的羞辱， 然后我们再来思考他怎样应救我们的罪，又受到罪所应得的地狱的刑罚。好，让我们从这样的背景，让我们真的今天大家都存着敬畏的心，让我们深深的来思考我们的罪所带给耶稣的是多大的羞辱。好，我们还没开始前，让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91首《神圣主爱》，耶稣为我们罪人的罪受尽了羞辱。好，我们再一次的来到神的面前，把下午的这段时间完全的仰望交托在神的面前。好，让我们来思考，从星期四的晚上半夜后，耶稣被抓，耶稣被捆绑，先带到亚拿祭司那里受审判，然后他被带到凯亚巴大祭司，受全共会的人聚集，怎样的来审判他，来找各种的假见证来控告他，怎样的来羞辱他，这样的起来说他说亵渎的话，因为他称自己是神的儿子，与神是同等的，所以他们怎样的定他的罪，因为他称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就定他死罪，犯孽，一直到既然的受审判受羞辱，到了三点以后，他怎样的被带出去，暂时的被关押起来，然后天一亮，全共会的人都聚集，又定他的罪。其实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半夜审判、半夜定罪，这是不符合律法的。最少你就是定他死罪的话，你要把他赐死，最少也要相隔一天的时间。但是对犹太人来讲，他是那样的恨他入骨，他不能继续的再拖延，不能继续的等待，就即刻的把他赐死。所以第二天早上清晨，他又被捆绑带到公会，再一次的受审判，定他死罪呀。因为他们认为虽然每隔一天，但是是第二次，他们就把他当作是合法的，定他死罪，又把他交在比拉多的手中。我们都很清楚呀，那个时候犹太人是受罗马的统治，所以他们不可能随便的赐死任何人，需要通过罗马政府。但是我们今天来思考耶稣所经历的，让我们真的从克西马尼园开始，他怎样的违绝，他为我们的罪将要来的，他知道明天所要来临的，他在十字架上，他又为我们的罪受尽了羞辱。前面三个小时是受所有的这些祭司、文士、长老跟这些他们的随从、罗马兵呀，各种各样的人，犹太人怎样的来羞辱他、来欺负他。最后的三个小时，当天地变成黑暗的时候，神怎样按照以赛亚先知的预言，神怎样从所有信他的人，他们的罪从他们的身上，所有从创世到耶稣基督再来，所有将来能够 在天上跟神永远住在一起的神的子民，信他的人，神从他们的身上将他们的罪都转移，一次性的，因为耶稣只来一次来替我们的罪受刑罚，所以他是一次的降赞。所以2000年前，不管你还没生出来，你所有的罪，假如你是神的儿女，是神所赐给他的，他已经2000年前从我们的身上将我们的罪都转移归在他儿子的身上，让他来代替我们受我们应得罪又受的那地狱永恒的刑罚。所以让我们来思考，在前一个晚上，在克西马尼园里面，耶稣已经能够深深的体会到那将要来的，所以他在哪里那样迫切的恳切的来求神。他说那个时候他是极其的忧伤，他的灵魂真的快要死到那样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一次两次三次的来求告神，如果可以的话，将这杯将这个时候让他过去，他怎样的来求神，如果可以的话让这苦杯拿走，但是他知道他来的目的是为我们的罪受这样的刑罚。虽然神是全能的，但是他知道罪必须要受到刑罚。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面对将要来的，他虽然是全能的神，他是百分百的神，百分百的人，但是在那个时候圣经怎么说，他是那样的惊恐恐惧惧怕。为什么？他是那样圣洁的神，无罪的神呀，他根本不知道罪是什么，因为他从来没犯过罪，但是他知道神要将我们信他的人罪都转移归在他身上，刑罚在他的身上，他无罪变成有罪的时候，所有那肮脏污秽的罪，神对罪的愤怒，那地狱烈火的刑罚都倾倒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往前看，将要来临了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呀，那么他能够想象到那将要来的刑罚有多么的悲惨，有多么的严重，所以他是那样的惊恐。最后神听他的 祷告呀，虽然在哪里极其的忧伤，他的汗流出来是一滴一滴的血滴在地上。所以让我们来思考耶稣所经历的，你能够想象得到他心灵的那种的忧伤，极其的痛苦。接下来他12个门徒中一个出卖他，带着这么多的人来抓他，而且他也经历了他所有其他的11个门徒都抛弃他，围着生命都逃跑了，离开他。所以让我们想想看，耶稣基督所经历的，一直被他带去到亚拿的面祭司面前受审判，带到凯亚花的面前受审判，再带到比拉多面前受审判，然后转到西律，西律又把他转回来，比拉多继续的审判他，怎样的受鞭打，怎样的受羞辱。让我们来思考，耶稣界从昨天晚上12点过后到9点他定十字架，他所经历的，我们能够思考他所受到的羞辱，为着我们的罪，他怎样的受审判，我们才能够得到自由，我们才能够得到释放。他怎样的受尽了羞辱， 神怎样才能够将我们这些罪人将来无罪的让我们进入那新天新地，永远的跟神住在一起。所以让我们来到今天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让我们来看看他受审判以后被定罪了呀。比拉多为了讨犹太人的喜悦，他就释放了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然后就交给人定十字架。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马可福音书的第十五章第十六节开始，我们来看看耶稣今天所经历的是从来没有人在世界上所受到的羞辱。你说这些殉道的人他们所经历的跟耶稣比起来那算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他是无罪的。今天我们来看看他所受到的羞辱。十六节，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救急了全营的兵。好，让我们来思考，比拉多把耶稣交给他们，要他们把他带去钉十字架。其实按照罗马的律法，从定罪到赐死，罪首又相隔十天的时间，就是罗马的律法。比拉多一次又一次的想把耶稣释放，但是因为祭司长他们嫉妒耶稣煽动百姓，一定要把耶稣钉十字架。比拉多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开始的时候他只是鞭打他，羞辱他，把他带出来，认为这样够了。但是以色列这些犹太人他们定义了又把他赐死。最后不管比拉多一次两次三次的公开的出来证明他是无罪，我在这个人身上我找不到任何的罪，我把他鞭打了，把他释放了。所以他们真的煽动百姓甚至威胁比拉多，如果你把他释放了，我们会控告你，因为他自称是以色列人的王，他想煽动百姓造反，不给罗马凯撒呀交税呀。那么比拉多因为怕犹太人，虽然比拉多恨犹太人入骨，因为他们一致给他很多很多的麻烦，但是因为比拉多唯有自己的利益，唯有自己的权位，所以他唯有讨犹太人喜悦，唯有保持自己的饭碗，不愿意被他们去控告。所以比拉多就以后按照犹太人所要求的，他们宁愿杀人犯也不愿意把耶稣放了。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人的那种的悖逆，人那种的恨恶，对真理的恨恶，对神的恨恶。今天犹太人宁愿选择杀人犯也要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比拉多就再一次的，既然他无罪了，你就应该把他释放，因为你是审判官，你是站在公义、站在真理上、道理上来判断这个人有罪。如果他有罪的话，你就应该赐死他；如果他无罪的话，你就应该释放。但是比拉多不管他怎样的想释放他，一次又一次的公开的说他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的罪，最后 还是把他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那么他交给这些兵丁，那么从早上清早六点多，他们就已经开坛定罪，带到比拉多面前，说比拉多的审判可能现在已经是八点左右了。那么他交给兵丁们，兵丁们就把他带进衙门的宴酒里面去，然后救急了全营的罗马兵，至少在耶路撒冷的全营的兵。当然我们知道罗马全营的兵平常是600个人，但是现在到底他们救急了所有他们能够救急的，在哪里的兵丁都把他救急了，不管没有600个人也好，也可能都是几百个人、上百个人，全营的能够救急的全部把他救急了。目的是什么？这个自称为假冒是犹太人的王，看看我们怎么羞辱他。所以他就把整营的救急了全营的兵来羞辱耶稣基督。好，我们来思考他们怎样来羞辱他。当我们看到耶稣今天你所看到的经文，你可看到他所经历的，让我们来思考神创造宇宙全能的神，他愿意降卑到怎么样的程度来解决你的罪我的罪的问题。他愿意让他的神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第二位格全能的神，跟圣父圣子圣灵是同等的神，同有那样的权柄，同有那样的荣耀，同有那样的能力，同有那样的智慧，这样的一位全能的神，第二位格神的儿子，神愿意这样的将他赐给我们，让他来为我们的罪受尽了罪所应得的羞辱。所以今天我们先来思考耶稣为我们的罪所受到的羞辱。不止这些，不止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前面后面他所要经历的这些人怎样的羞辱他，讥讽他，让他从十字架下来，我就信你，你称自己是神的儿子，看看神怎么来拯救他。但是我们也要思考，当我们思考神对我们罪人的爱是何等的残酷高深，耶稣怎样对我们那愿意受尽了这样的羞辱的时候，记住他是全能独一的真神。我们上个星期前一个星期我们听到了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这样一位全能的神，万子之主，万王之王，创造整个宇宙，掌管整个宇宙，这位独一的真神，他为你的罪为我的罪，让我们今天来看看他为我们的罪所受到的羞辱。结礼借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他要受到整营的全营的兵丁，罗马兵是多么的残酷，多么的凶猛，这样的兵丁，上百的兵丁这样的来羞辱他。把你的思想放入那样的情景，一个人受到这么多的人这样的羞辱他，而且他们所羞辱的用怎么样的语气，他们怎么样看待的，你称你是犹太人的王，他们是以那样的你这假冒的犹太人的王，看看我们怎么来羞辱你。 好，让我们来思考今天接下来耶稣所经历的，能够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他因为你的罪，因为我的罪，因为我们的罪，他又受尽了这样的羞辱。记住，他是全能的神，无所不能的。这些羞辱他的人，将来他们都要站立在他的审判桌前，受他那永恒的审判。他是万王之主，万主之主，全能的神。他只要意愿一下，这些人即刻的在他面前变成灰，变成尘土，即刻的就消失。但是虽然他是那样全能的神，但是今天我们来看看，耶稣为我们受尽了这兵丁的羞辱的时候，他一声反抗都没有，一声埋怨的声音都没有。因为他知道他为什么又受那样的羞辱。我们罪人因着罪，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把自己 贬低到又受神那永恒的刑罚，神对罪的愤怒。所以他知道他要拯救我们这样的肮脏污秽的人，他又为我们的罪受尽了这样的羞辱，然后才能够把我们跌落深渊，跌落那种灭亡的道路的人，这将来又受那地狱审判的人，他又将我们这样的人从罪中魔鬼的手中把我们抢救出来，让我们能够荣耀的无瑕疵的被带进神的国度，成为至高神的儿女。所以他很清楚，他现在所受的羞辱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是因为你的罪，我的罪。谁能够将来接纳我们，他必须要为我们的罪受我们应得的羞辱。所以这整营的兵丁，我们来看看他怎么羞辱他。所以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旌旗编作冠冕给他戴上，然后就庆号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所以记住，今天他们这么做，目的是来说你们这些犹太人，你们受我们的统治，但是你们时时的都在想背叛。犹太人是非常骄傲的，虽然他们受巴比伦帝国、波斯马代帝国、希腊帝国，现在是罗马帝国，他们受他们的统治，甚至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做成为他们的奴隶，但是他们从来不承认他们是被掳的，他们是奴仆，他们非常的骄傲，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比别人都高，外邦人都是高。是犹太人虽然受罗马政府的统治，但是他们心里面非常不愿意，都在想办法背叛。所以罗马政府也当然很清楚，比拉多对犹太人是恨之入骨，但是没办法，他为了讨悦他们，保持自己的地位，所以但是这对这些兵丁来讲，好，你称自己是王，看看我们怎么来羞辱这个犹太人的王。所以他们救急了，不是几个兵丁，救急了全营的兵丁，然后把他的衣服脱了， 穿上紫袍。当然我们都知道以前的王穿上的是那紫袍，皇帝的衣服，那么他们不知道在哪里找了那样颜色的这样的一个来代表这样的紫袍，把它穿上。你是犹太人的王，所以你要穿皇帝的衣服，王的衣服，所以他就把紫袍把它穿上了。然后呢就用旌旗编作冠冕给他戴，给他戴上。我们都知道旌旗，旌旗的刺是像就像我们平常可能旌旗我们在村子里的每一点看到，但是我们知道玫瑰花的刺有多么的尖尖的那种的东西，所以他们用那样的旌旗像玫瑰的这些枝子那样编着一个冠冕，你作为王的你头上要戴冠冕，所以他就做了这个旌旗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让我们来思考，旌旗所做的冠冕戴在你的头上，那刺插在你的头上的时候，血就流下来，而且那种的钝痛是呀，那种神经的敏感，那种的痛，可能那个时候我们能够想象到，耶稣已经是筋疲力倦了，一个晚上他所经历的，现在他在克西马尼园已经说，我的心灵是极其的忧伤，快要死了，而且再过了整夜的那种的折磨，那种的审判，被人用各种的假见证来控告他，受那样的凌辱。现在这些外邦人，这些罗马兵，这些残酷的凶猛的罗马兵，一整营的人这样的来羞辱犹太人的王，然后做了旌旗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可以想象得到耶稣那个时候的情景。从他的脸上去看的话，可能血充满了血，不只是鞭打身上的血，现在旌旗戴在他的头上插进去，血流出来，可能满面甚至都流到他身上去了。让我们来思考，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戏论犹太人的王，然后呢他们就庆号他，就你们来到王的面前，你要去拜他，庆号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所以他们就一整营的兵丁这样的来羞辱耶稣基督。记住他是全能独一的真神，无所不能的神，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这样的来羞辱他，你根本不知道将来这些人站在他的宝座前，他们要怎样的站紧的，连脚都软了都可能站不起来。当你看到他的时候，启示录告诉我们，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全世界上的人，不管你是君王，不管你是臣宰，不管你有权有势的，不管你是富人穷人，不管你是奴仆，所有的人，那个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以审判者的来审判活人跟死人的时候，世界上还活着人，他们都会还砍高山把他们压住，还磐石把他们遮盖，他们不敢去面对那审判者的来临。所以让我们今天来思考，这些罗马兵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是羞辱谁，他们认为这假冒的犹太人的王应该受他们那样的羞辱。你知道他 他是谁。如果让我们来思考，耶稣愿意为你的罪，为我的罪，降卑到那样的程度，受尽了那样的凌辱，你可以想象看他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唯留拯救你脱离地狱永恒烈火的循环，他自己又受到那样的凌辱，受到那样的欺负，所以他们现在把他穿上了紫袍，把他戴上了旌旗的冠冕，然后一个又一个的来到他的面前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向他鞠躬，向他叩拜，不是尊敬他，是来羞辱他。你说你是犹太人的王，让我们来拜这位犹太人的王，这样的来羞辱他还不够，让我们继续的来看。然后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你要想想，借旌旗的冠冕，你能够让他留在头上，你要把他压下去，血已经流下来了，然后你再拿一根苇子，一根棍子，这样往头上去打，不是一个，穷云的兵丁，一个轮一个这样的轮流来戏弄他，一个一个来到他的跟前，用这样的位置往他的头上去打，你可以想象看，只有一棍就好了，你那旌旗再压下去的话，你的头有多敏感，有多痛。现在，而且罗马兵是非常凶猛、非常残酷的，他们不会怜悯你，不会因为你现在所受到的鞭打痛苦，他们一个一个的往他头上这样的一棍一棍的打下去。你可以想象得到，耶稣所经历的，为你的罪所经历的痛苦，所受到的人所带给他的这种的羞辱，到怎么样的程度，他要降卑到怎么样的程度。他是全能的神，他是万王之王，万子之主，你们这样的来羞辱他，他要忍耐，他因为你的罪，他为了要拯救你，受这些人这样一棍一棍的，一个轮一个，这样往他头上去打，那是旌旗的冠冕，这样打下去的话，你想想，他所经历的肉体的痛苦，心灵里面的痛苦，极其的忧伤，为什么他又受这样的羞辱？这些人把他的衣服脱了，穿上皇帝的紫袍，然后这样的羞辱他，为什么他又忍受？哪一个人愿意受这样的羞辱？你愿意让人把你的衣服都脱了，穿上不知道多旧的、不知道多肮脏的那紫袍穿上？耶稣为什么那样的忍耐？为什么又为你的罪？不然的话，我们这些肮脏污秽的人，耶稣不为我们这样的来承受罪所应得的羞辱，将他所成就的义袍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这些肮脏污秽的人，我们怎么能够来到神的跟前？所以我们必须要靠他为罪所受到的羞辱，为我们所成就的义，他将他自己所成就的义袍能够加在我们的身上，那么我们才能够这样冠冕的无罪的被神接纳进入神的国度。那么冠冕 我们已经堕落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所要承受的不是冠冕，我们所要承受的注意的是那样最严重的最大的羞辱，但是让我们所有的人士的也是为我们所带的冠冕，让我们这些将来神的儿女们，我们因着他所承受的，我们要跟他一同的做王，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度跟他一同做王，我们也都要带上冠冕，每一个神他所拯救的儿女，将来神都会因着他所承受的，把他的冠冕加在我们的身上。那么他要受这些人这样的羞辱，这样的一棍一棍的，一个围子另一个围子，一个又一个的往他的头上打，让旌旗越陷越深，你可以想象到他那个时候他所流出的头上的血跟那种神经的痛。让我们来想想看，全能的神他愿意为你的罪为我的罪受这些人这样的来羞辱他。然后我们来看看，不止这样，他们吐醉沫在他的脸上。当你念到这样的话语的时候，你有没有思考你的罪带给耶稣的是什么？是多大的羞辱？谁用你让别人吐醉沫在你的脸上？你可以想象得到耶稣那个时候的情景是什么样子的？那旌旗所带给他的血儿流下来，现在这些人戏论他，一个一个戏论完了，他们接下来呸，这样的吐醉沫，你这个犹太人的王，什么王？你看看我吐醉沫在你的脸上，这样来羞辱你，你是什么王？所以一个又一个的这样来戏论他，吐醉沫在他的脸上，本来就有很多血了，一个一个吐醉沫在他的脸上，你可想象到他的脸上变成怎么样的样子？那么多的醉沫吐在他的脸上，一个又一个的这样的来藐视他，这样的一个戏论完了又下来了，呸，吐醉沫在什么王？犹太人的王，你说你是王，我连吐醉沫在你的脸上你都没有力量来反抗。所以今天让我们来思考，耶稣为你的罪为我的罪所经历的羞辱，世界上从来不会有人经历他所经历，虽然肉体上你也没经历过沈营的精兵吐醉沫在你的脸上，更何况这一位是全能的神，无罪的圣洁的神，他为了你的罪我的罪，他愿意受这样的羞辱来证明他对我们罪人的爱是何等的残酷高深。所以当你真正的经历到神的救恩的时候，你知道你的救恩是用什么样换来的，也是要付出怎么样的代价来成就来完成你的救恩的时候，当你的罪得到赦免，当你的灵魂被活过来重新的跟神活好，当圣灵真的进入你的心跟你活过来的灵见证你是神的儿女， 当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真的住在你的心里的时候，神将那永生的生命那完美的救恩赐给你的时候，你可以想象的圣经跟我们说什么，其实我们想都不会想到的，你的经历是你眼睛从来没看见过，耳朵从来没听见过，只有你真的经历了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你会对他画出怎么样的感恩，你会怎样的愿意永远的爱他，永远的跟随他，因为你的救恩是他要付出那样的代价为你换来的，将你赎回来。所以今天当我们想想到那一天早上，比拉多审判完了交给兵丁了，从那个时候到早上9点他定十字架，那差不多一个小时他要受到兵丁戒严，整营的兵丁一个接一个的戒严的来羞辱他，然后不止这样，他们在气气这样的来拜他，你都吐唾沫在他的脸上了，这样羞辱他了，你还假装的来拜他，犹太人的王，这是多大的羞辱，那有多难忍，我们人都不可能。今天你所看到的耶稣所承受的羞辱，哪一个人愿意那样的承受无声无息的，没有任何的反抗，没有任何的怨言，安安静静的这样的来替你承受罪的羞辱，受到这些人这样的来戏弄他，一个接一个。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戏弄完了，他们哪怕不够时间戏弄，把整营的兵丁都救急了，哪怕不够羞辱他，直到他们每一个都戏弄完了，又带他出去了。所以他们戏弄完了，然后就给他脱了他的紫袍，乃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又钉十字架。所以记住今天，让我们来思考，我们每一个人的救恩是怎么换来的，耶稣又付出多大的代价，这短短的将近差不多一个小时，他受到这残酷的凶猛的无情的没有怜悯心的这整营的兵丁这样的来羞辱来戏弄他，直到他们满意了，戏弄完了，他们再把他的指头，你是什么王，让我们这样的羞辱你，王能够受这样的羞辱。所以他又把他的紫袍脱了，穿上他自己的衣服，被带出去，又被钉在十字架。所以今天让我们来看看耶稣对我们罪人他又降卑到怎么样的程度，他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残阔高深。我们来看几节的经文，记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来念这三节的经文。为什么？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既有人的样子，他又见了我们这样的身体，就自己卑微，全心送服。他是那样的降卑，而且他是全心的送服，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就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所以耶稣为我们受尽了这样的羞辱，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就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这是他为我们所受尽了羞辱，神所赐给他的名超乎万民之上，让天上地下所有的都要向他屈膝。好，我们来看最后的一节经文，就为今天的结束。第21节，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卢甫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那么他们戏论完了，你可以想象到耶稣现在的情景。圣经说他们把他的紫袍脱了，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可能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的话，圣经没告诉我们他们把他的旌旗脱了。所以也是因为旌旗，你要一棍一棍，一个芦苇一个芦苇，苇子这样的打下去的话，已经插入那么深了。所以从我们所看到的藐视，耶稣一直带着这旌旗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没把旌旗拿下来，他们把他的紫袍脱了，穿上他自己的衣服，然后把他带出去。但是我们要想想，约翰福音是告诉我们，他们要把他带去钉十字架，耶稣现在已经受到那样的羞辱，从昨天晚上 到现在，他已经从人子的角度，因为他是以人子的身份来替我们受死，所以他现在人的角度他已经精疲力倦了，他怎么可能还背得起十字架？但是对罗马人来讲，罗马人没有一个人会屈膝到愿意为他背十字架。犹太人认为十字架是受咒诅的，他们犹太人也不会愿意为他背十字架。那么约翰福音书告诉我们，约翰福音书19章第17节，好，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书第十九章第十七节。约翰福音书第十九章第十七节，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苦鲁地，希伯来话就哥哥他。所以约翰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开始被带出来的时候，他自己背着十字架。你要知道，这十字架能够把一个人双手张开，一个人吊在上面有多沉重，他又自己背着十字架，因为他不能够被赐死钉在耶路撒冷，那是圣城，所以他们要把他带到城外去，郊外去，到苦鲁地，那被钉死犯人的地方。耶稣自己背着十字架出来，你可以想象得到，他现在人子的身份，他受尽了那样的羞辱，那样的折磨，还有力气背十字架吗？所以他是拖着那十字架往前走，但是犹太人的兵丁， 能够忍耐他这样拖着慢慢走嘛，所以他们不耐烦，而且他们也不会来替你拜，因为那是羞辱的，他们不愿意去这样谦卑的来为你背十字架。那么耶稣既然都被拖了，我们知道了，换人，你做苦工的时候，他们用鞭来催你，你不能太慢，不管你老，他也用鞭打你。但是他们这样的羞辱也是，你现在让他背自己的十字架，他现在真的是精疲力尽，他已经没力气了，他还要拖着十字架往前走。所以这些人没有那样的忍耐，让他慢慢拖，他们已经迫不及待的让他赶快往前走，但是因为耶稣真的没力气了，而且他们也不愿意替他背，没有人帮助他。好，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人，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古利奈是非洲的地方，住在古利奈的人名叫西门，他是从乡下来的。古利奈离耶路撒冷是800公里，我们不知道他从乡下来，他来耶路撒冷做什么，但是今天他来到了，从乡下他经过那地方，他跟耶稣一点关系都没有，一个非洲人从古利奈来的，名叫西门，是乡下来的，他只是经过那地方。耶稣被人带出去的时候，这个人刚好经过那地方。让我们来想想神所做的工作，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这个人刚刚好在那个时候经过，耶稣被带出来又钉十字架。这些罗马兵真的急不耐，真的不能让他这样慢慢的拖，所以他看到有一个人经过，所以他们就勉强他回去，只要抓一个人，因为他们自己不愿意，犹太人也都跑了，所以他就把这个古利奈人西门把他抓来，勉强他跟他们同去替耶稣背十字架。所以让我们来思考，马可为什么这样的来接受这个古利奈人西门？马可怎么说？马可说这个古利奈人西门，他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马可写马可福音书的时候，那是我们不知道耶稣死后多少年，马可写马可福音书，但是那个时候鲁弗已经是非常出名了，亚历山大可能人人都知道这两个人，因为他们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好，我们来看看罗马书第16章第43节保罗怎么说。我们来看，从好好本来看这段的经文，罗马书第16章第13节，罗马书第16章第13节，保罗说，又问在主蒙拣选的鲁弗和他的母亲的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让我们来想想这个鲁弗，大家都认为是不是也认同这是同一个鲁弗，他是西门那个被耶稣十字架被强迫被耶稣十字架的儿子，所以我们能够想象的，现在他的两个儿子亚历山大卢弗都成了非常坚诚 的基督徒，保罗向他问安，他说卢浮和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因为西门被勉强了为耶稣被十字架，不止他的妻子得救了，那样坚强的来侍奉保罗，保罗把他当作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保罗把他称作是他的母亲，所以因着西门为耶稣被十字架，他一路上见证了耶稣的表现，就像那两个强盗被囚禁在十字架上，他们都在开始的时候都在羞辱耶稣，欺哄他，最后一个人见证到耶稣所说的话，见证到圣灵睁开他的眼睛，让他看到他是神的儿子，他最后求耶稣说，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耶稣说今天晚上你就跟我在乐园里面。同样的，借一个西门，虽然他被勉强了为耶稣被十字架，但是他一路以来他所见证的，当他看到他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当他听到这些人怎样欺哄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基督，他是犹太人的王，当这个人见证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怎样求神赦免这些定罪的人，圣灵睁开他的眼睛，所以不只是西门自己得救了，他的妻子成为保罗的母亲，保罗怎样 尊敬他，他的儿子保罗说那个时候向他问啊，他能在教会里面非常出名的热心的一个基督徒。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神的作为，神的拯救，这个人从乡下出来，他根本不知道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什么事情，他根本没在寻求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他只是从哪里经过，在那样的时候他经过哪里被勉强了为耶稣被十字架，成为了一个神的儿女，不只是他自己，他的妻子他的儿子都成为神的儿女，经过哪里。所以今天神让神怎样的来拯救你，就是让你经过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神让你经过听到了神的福音，听到了神的话语，神也能够把你变成一个非常虔诚爱神的神的儿女，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诗歌，那我们来就最后的祷告。